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救了个上吊的年轻人，这人自称啊姓关，叫关家根，家是山西蒲州人。据他说，他们家是买卖人，他爹呀比较有钱，因为年老体衰不能讨债，他奉父命啊到全国各地催债去，一共催了白银3000多两。没想到路过汉中，住在高升老店，由于下雨他心中烦闷，打算解解闷儿。有人给支了一招，赶奔汉中皇城根6条胡同燕春楼去逛窑子去，就是那窑厂妓院。结果这小伙不到几天的时间，把3000两白银全花在里边，到了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，见着他父母怎么交代呀？故此心路一窄，在这要寻短见。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听完了都乐了，没法说，感觉到这小伙子你是自己找的，谁让你花那么多钱呢？你这不自己给自己亏吃吗？皇太子赵曙说话人家有分寸，这方的脑袋不管这个，逮什么说什么。房叔安刨根问底就问，我说伙计，我说这燕春楼怎么这么贵的价码，你几天的功夫就花了3000两，你落着什么实惠呢？
哎呀恩公啊，
我真要落着什么实惠，哎也说是不冤，我什么都没落着啊，什么都没落着。那你干了些什么还别提了，窝囊透了。我到了燕春楼，那楼是挺漂亮，那老鸨子跟我说了，说这姑娘不是一般的，我们在她身上花老了银子了，我们现在啊就得捞捞烧，所以价钱比较贵。我问多少钱，他说在这样留一晚上就得纹银300两，要姑娘陪宿那就得翻倍。一开始我觉着我有俩钱儿，既然姑娘长得那么漂亮，我花俩钱儿也不算冤，我就答应了，付给她纹银600两啊，就是一晚上啊。结果您猜怎么样？我连姑娘的五官貌相我都没看着，都没见着，姑娘就给我一个后脑勺。我光看着后脑了，你说我冤不冤呢？这一宿就这么就过去了。哎呀这事儿新鲜呢，我不明白怎么就要给你个后脑勺呢。但是这么回事，您到那儿就清楚了，里外屋2间房，让我坐到外间屋，桌上摆着吃喝。到了定更天左右，那姑娘啊出现了，到了里间屋，那姑娘就往床上一躺，手托香腮，脸朝着里，后脑勺对着外间屋，一动也不动。我就在外头吃喝，连呼喊她数声都没有反应。我觉着我过去也读过几天书，不能非礼，因此呢我也没进里屋。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。到了鸡叫天明之后，老鸨子来了，说一天晚上算结束，600两银子就这么扔进去了。我回到店房里头越想越窝囊，我心说不行，第二天我还得去，结果我又花了600两，还是看的后脑勺，那姑娘连理我也不理。 所以说几天的功夫把我的钱全花净了。皇太子赵曙一听真新鲜，扑哧就笑了，方大脑袋也笑了。哎呀，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，什么人都有啊。我说年轻人呐、啊，你也太荒唐点了，你这脑袋连城门都进不去呀、啊，你是够窝囊的。
是啊，
你说我越想越窝囊，我真要得着点什么，哎，也说不去，结果一句话也没说着，光看后脑勺就看见3000两了。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我回去对我的父母怎么解释？心路一窄，因此寻死上吊。皇太子赵曙一听啊，恨不能乐出声来，心说这主啊，纯属是个书呆子，嗯，是够冤的。他就问：“请问这姑娘叫什么名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“
你看看，你花了好几千两银子，连姑娘的名字都不知道啊！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你忘了？”
我想想，哦，对了，
好像他姓什么，我的确不知道。嗯，就那老鸨子，好像管他叫巧巧。
哎呦，
这句话刚一出口，皇太子赵府的心刷刷刷就翻了好几个个。什么原因？他想起自己的身世，几年前有宫廷的常侍姓巫，叫巫巧巧，那是自己心上最爱的人，两个人海誓山盟，恨不能要结为长久的夫妻。由于皇后温娘娘的干预，后来强迫她立了太子妃温氏，就把这巫巧巧赶出皇宫内院，到了现在是音信隔绝呀。咱们也说过，赵曙之所以得病，就因为这件事儿，心里头难受。到了现在，没想到巫巧巧，他就心乱如麻，那是自己最心爱、最心爱的人了，所以跟太子妃温氏毫无感情。这皇室之中也闹家务。那么今天听官家跟一提，这个女人叫巧巧，姓什么不知道，她这心就动了，心说怎么这么巧啊，难道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。房砖一看，心也一翻了。老方一瞅皇太子的眼神和表情，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所以房叔安呢刨根问底儿，问的就更深了。哎，我说关家根，那么这姑娘你一眼都没看到？
没有，
我起誓我要看着叫我眼瞎，我说那瞎话干嘛？他捏着满肩就往床上一躺，连动也不动。
不动啊，跟个假人相似。
你说邪门不邪门？也不翻身，也不活动，就往那儿一躺，天光一亮起身走了，始终就是给我个后脑勺。
哦，
这事儿真新鲜呐。方叔安问个不得理儿了，把皇太子赵曙拉到一边去，就问我说：“太子殿下，您说这事儿咱怎么个管法？”哎，您说。说完了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，咱有的是钱，听这小伙子说的怪可怜的，不如就周济周济他。我也这么想的，不过你想给他多少钱呢？3000两啊！另外人心叵测， 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咱还不得而知。你别忘了，花花世界是五花八门的，什么骗钱的道都有，咱们防止吃亏上当。嗯，你说的是，说完了，我方才这么想，为了证实一下关家根说的是真是假，不妨咱也上燕春楼溜达溜达，不就证实出来了吗？如果是真的，咱们想办法周济关家根，如果他骗咱们，就把他送到官府治罪。另外我也有好奇心，我想去看看这个巧巧为什么给客人后脑勺，你看好吗？
对了，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反正咱得去汉中去找陈抟大和尚，对不对呢？不如咱们两件事儿一块儿办。
好，
咱就这么定了。两个人商量好了来见关家根，方叔安就说，我说小伙子，这么办吧，我家少东家见你可怜，想要拉你一把。
哎呀，我得怎么感谢呀？
我太谢谢了。先甭谢，因为咱萍水相逢，彼此都不了解，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谁也没看见。这样办吧，我们陪着你还回汉中，你住的什么地方？
高升老店。
咱们还住在高升老店，你放心，你没钱我没有，所有的花费出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也想到燕春楼去看看后脑勺，你看好吗？
哎呀，既然几位如此帮忙，我感恩不尽呐、我愿做向导，看一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如果我说了瞎话怎么处置我都行。
好嘞，好好好，这个你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咱说走还就走啊。做了决定之后，他们从森林的深处出来，来到路边，张大车抱着个鞭子在这等着呢，车早就归整好了，心说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出来，正然张望着，一看几个人回来了，会合上小德安，大家上了车子，也让这个家根上了车，房叔安步行告诉张大车起身奔汉中。路上无话，进了汉中城了，小城不算大，可也不太小，整整齐齐是个长方形的砖城。哎呀，这城里街道虽然不那么宽，人烟可不少啊，买卖铺户红男绿女，车水马龙，显得十分繁华热闹。没说汉中叫北方的小江南，气候湿润，可以说四季如春，这地方又是商贾的中心，从四川来的人，从陕西来的，从各地方来的人都到这儿聚集，所以呢显得十分繁荣。他们看着街景往前走，等进了城之后，关家根从车上跳下来，老板，我在这儿拐，在这儿拐，前面就是皇城根，一会儿就到了店房了。张的车跟着他拐弯抹角到了顺城街，这街比较宽，也没什么买卖，大部分都是店房和饭馆，眼前闪出高升老店，这店呢还挺阔气呢，关家跟家有钱，住这地儿能错得了吗？等车子到了店房的门前，张的车把车子带住，皇太子小德安从车上也都下来了，这一切的事情都听房叔安的安排。大老房晃了大脑袋，领着关家根迈步来到账房，关家根刚一露面，掌柜的和账房先生就认出他来了。
哎呦呦， 这不是关少爷吗？你没走啊，怎么又回来了
啊？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，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走。
怎么还住到我们店房？
那当然了，一回生两回熟啊，哎，咱们都处出感情来了。
那好，欢迎欢迎。那么又多了几位，想包几间房？
房叔安说话，先给我们登上计嘛，要包就包一个院子啊，起码说也得五间房子。
那好嘞，
人家领到东跨院，这跨院四四方方，五间上房，还有两间厢房。掌柜的就说：“您呐，不如把厢房一块包下来，多花点钱，它方便。您独门独院，出来进去多好啊！”
那行啊，这院整个包下了，
连钱都不问，有的是钱呢。陪皇太子出来，缺了钱还行。等进屋一看，房间干净宽大，桌椅板凳锃明刷亮。伙计进来擦抹桌案，赶紧沏水泡茶，又端进脸盆和木桶，叫大家净面洗脚。这一路之上难得找这么好地方，赵主心里非常高兴，花钱买个舒服，把房间全安排好了。先得喂肚子，吃饱了再说吧。一切的事儿都是大脑袋房叔安安排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要了点随便的饭菜，大家吃完了开始休息，又详细询问了官家跟许许多多的细节。白天呢，人家燕春楼不开门，你得晚上去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大家又吃过了晚饭，不能带官家跟，就了解完了之后，把他留到店房看守。张大车也没必要去，小德安更没有必要，就是房叔安陪着皇太子赵曙，带了足够的银子和银票，换了衣服赶奔燕春楼。到了晚上，华灯初上，汉中的夜景还挺美呢，尤其这六条胡同，就这地方有100多家姚昌妓院，它这地方最吸引人，许多的饭馆子，许多做买卖的都等着晚上挣钱呢，所以人是擦肩接踵，拥挤不透啊。都房叔安陪着皇太子挤过人群，转来转去，来到燕春楼。因为通过官家跟的介绍，心里都有了数了。到时候一看，还真是个2层楼，前面是院子和门脸儿，挂着一对红灯。往灯光下观看，有十几个姑娘，身着艳装，满脸的官粉，哎呀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在门前招揽客人，房叔安陪着皇太子刚一到门前，就过来个姑娘：“哟，二位大爷，赶紧往里请吧，到这开开心，解解闷儿。快，姐妹们，快请二位大爷到里边。”他们刚想伸手，房叔安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哟，把姑娘们吓得倒退了好几步。”心说这位什么毛病，你哼哼什么？你们听着啊，规矩一点，不要打情骂俏，做这些下流的事儿。你们那掌柜的在吗？
哦，掌柜的在。掌柜的，请您出来一趟。
时间不大，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。老鸨子就是女长班，又叫龟头。
哎，这老鸨子能有40多岁，可能营养丰富，又白又胖，都双下巴壳，头发梳的溜光，还插的满头的花朵，身穿银灰色的裤褂，腰里系着带子，香气扑鼻，看得出这老鸨子当年也是在这混饭吃的，是眉飞色舞啊。
但嘴非常甜，也会来事儿。到了台阶儿一瞅，这两人穿着打扮不俗啊。那个房叔安咱甭提了，皇太子赵曙人样子长得不错呀，又年轻，你说个头腰身穿的这服装真是楚楚动人，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。老鸨子是干什么的？什么人没接触过呀？就达官贵人也没短了见呐。所以老鸨子仅行两步，飘飘万福啊呀，尊贵的客人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里边吧，往里请啦。赵叔点点头，房叔安在后头跟着，就进了燕春楼。这儿还有客室呢，桌椅板凳擦的是锃明刷亮，上头铺着垫子，坐上去非常喧乎。两个人坐好了，仆人献茶，老鸨子站到旁边满面堆笑。大爷，瞅着这么眼生，您是初次来吧？赵叔点点头，第一次，是不是啊？我瞅着眼生嘛。大爷，到了这就到了家了，您别看您没来过，保您满意。大爷，是不是叫姑娘们过来都见一见呢？
还没等皇太子表态，老鸨子一摆手，进来十来个姑娘，一字排开，站在房叔安和赵叔面前。赵叔挨个看了看，就问：“我说掌柜的，这些姑娘我都不喜欢，我听朋友跟我介绍，你们燕春楼新来个姑娘，这姑娘似乎着叫什么巧巧，有这么个人吧？”
啊，有，
我是来看巧巧姑娘的。
是是是，欢迎欢迎。
不过这位大爷，这个巧巧姑娘啊不同寻常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姑娘人样子长得好，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啊，那是千里八百百里抽一的手啊，我在她身上也没短了花钱，所以她那价钱要比他们贵得多得多。
那得多少钱呢？
包括吃喝留宿在内，少说也得600两银子。
赵曙一听明白了，看来官家根没说谎话，
这不对上茬了吗？
好吧，600两银子还不算多，你给安排安排吧。今天晚间我要在此留宿。